看透新闻表面，捕捉真知亮点。希望之声，新闻看点。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的新闻看点，我是邓梅。今天是8月20号，星期二。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关注和美国的政治、经济、民生相关的最新的一些消息。首先，我们来关注 DNC 大会。今天是8月20号，也是民主党全国大会 DNC 的第二天。焦点呢，现在是转向了副总统贺锦丽以及他和共和党候选人前总统川普之间的对决。贺锦丽的竞选团队呢，在今天说，在大会剩余的三天里，也就是今天、明天和后天，他们就会重点关注啊，来自关键战场州的一些可信的使者。那谁是可信的使者呢？包括内华达州、密歇根州、宾州，还有威斯康辛州、亚利桑那州的民主党参议员，还有众议员被邀请发言。贺锦丽呢，是希望他可以最大限度地争取11月份270张选举人票。那么实际上呢，还有一些共和党人啊，也会出席并且发言，表示会支持贺锦丽。那么在今天啊，这个大会的议题是什么呢？议题是说对美国未来的大胆的设想。那么今天晚上，奥巴马夫妇呢会发表讲话。根据贺锦丽竞选团队的介绍呢，米歇尔预计呢会介绍贺锦丽的经历，还有贺锦丽的价值观。奥巴马呢就会重点讨论啊，民主党需要做些什么才能在大选中击败川普。除此之外呢，总统拜登会交棒给贺锦丽。那么现在距离11月份总统竞选活动还有76天了。有人说呢，民主党全国大会首夜为现任总统拜登提供了一个体面的退场机会。那大家在昨天也看到了，贺锦丽在大会上是短暂的露面，和拜登是做了一个交谈，然后是稍稍的拥抱了一下。拜登在演讲结束之后呢，就离开了芝加哥。我们再来看一下川普，川普会参加福克斯新闻电视市政厅的活动，这次活动会在宾夕法尼亚州举行。川普说呢，他在得知贺锦丽啊并不同意参加福克斯新闻的辩论之后，说他自己并不感到惊讶。他认为他的话是这么说的，他说贺锦丽呢无论如何啊都很难为自己创纪录的变来变去辩护，他信奉过的一切呢都会改变。那么上个周啊，贺锦丽竞选团队呢表示会参加本季选举的3场辩论，2场总统辩论，还有1场副总统辩论。贺锦丽和川普呢是同意在9月10号举行一场辩论，然后这次辩论呢是由美国广播公司 ABC 主持的，这也是第一次川普和贺锦丽之间的面对面的较量。那么贺锦丽团队就说啊，考虑在9月10号的对决之后，再考虑是不是会在10月份举行2场总统辩论。那么最初呢，川普同意和拜登进行2场辩论，时间分别是已经过去的6月27号和9月10号。但是呢，在美国有线电视新闻 CNN 举行的第一场辩论呢，当时呢是改变了整个竞选的格局，因为拜登在辩论中的表现呢，引发了民主党人提出让位的呼声。那么拜登呢，也是在7月底啊宣布退选，转而支持贺锦丽代表民主党去竞选总统。我们再来关注一个消息啊，这个消息是说呢，中非有船只相撞，那么这是怎么回事啊？美国国务院呢是在昨天就发表了一个声明，谴责中共是蓄意撞船，造成菲律宾的船只损坏。因此呢，美国国务院敦促中共停止在南海，就是我们说的南中国海的危险行为。国务院是谴责中共船只，说是采取了鲁莽的行动，故意呢和菲律宾海岸警卫的2只船只相撞，结果呢是造成结构性的损坏，并且也是威胁到了船上船员的安全。美国国务院啊是在声明中再次重申了当时在1951年签署了一个美菲共同防御条例。那么这个条例就说任何一方，就是美国或者是菲律宾任何一方本土在太平洋管辖区的岛屿、领土、军队、船只或者是飞机遭到武力的攻击的时候，美国和菲律宾呢就会共同采取行动来应对危险。那么在这个最新的声明中啊，美国国务院呢还特别提到说这个条例的第4条适用于在南海任何地方对菲律宾武装部队、公共船只或者是飞机，那这里既就包括菲律宾海岸警卫队的船只或者是飞机的武装袭击。 那么最近呢，中非南海的冲突是日益频繁。在周一的时候，菲律宾表示，两艘海岸警卫队呢，在前往两个岛屿为菲律宾驻守人员提供补给的这个途中，在新宾礁附近遭遇中国的船只的非法的攻击性操作。中非船呢，是至少发生了3次碰撞。菲律宾的船只呢，是被撕开了一个直径大约在 3.6 英尺的大洞。另外一艘菲律宾的船呢，它的左舷是被撕开了一个 2.5 英尺长、3英尺宽的缺口。再来看中共方面是怎么说的，中共的海警部队在一份声明中是把责任啊归于菲律宾，说菲律宾的船只无视中方多次警告，在有争议的水道上啊，以不专业和危险的方式和中方船只蓄意相撞。那么菲律宾就反驳说啊，说中共的这个说法呢是强词夺理。还有一个消息，那么这个消息呢是说啊，其实之前有为大家报道过，就是中共的黄金储备的增速呢是比上个月有所下降，而且下降了不少，大概在 40% 左右。那么现在的一个数据是说呢，在暂停黄金储备之后呢，现在又会恢复进口。可能关注投资的人或者是关注黄金价格的人都知道，最近的黄金价格是再创了一个历史新高。那么曾经啊连续18个月增持黄金的中共央行，在今年的5月份呢是停止了增持黄金储备，目前有消息说会恢复进口黄金。这个消息呢是来自于路透社，路透社说呢，尽管黄金的价格屡创新高啊，但是预计需求有所恢复，中国几家银行呢已经获得了新的黄金进口配额。路透社呢是在16号有报道说，这个新配额啊是旨在帮助中共央行控制进入世界主要贵金属消费国的金条的数量。那么这个配额在经过两个月的暂停之后，在8月份是又被获得了。因为受到美联储马上就会降息这样消息的提振，所以现货黄金的价格呢已经是到了一个历史的新高。在美东时间8月16号的时候，伦敦现货黄金价格已经创了新高了，当时是突破了2500美元的大关。那么现在有人说啊，说很有可能呢会到3000美元。那么即使是到2500美元的大关啊，今年的涨幅已经超过了 20%， 更何况这里说的还是8月16号的价格，到8月20号的价格黄金是一直在涨的。现在呢，全球各个央行购金热潮正在加剧分化，印度呢是一个囤金大户，今年上半年呢总共是增持了 37.6 吨，也就是说呢，去年全年啊印度才增持了16吨，今年上半年就超过了去年的数量了。同样印度也超过了同期中国，增持了29吨的增量，也就是说印度成为全球黄金市场的一个绝对的主力了。时代周报在8月17号报道说，中国外汇投资研究院的院长谭雅玲他说中共央行呢购买黄金的主要的目标是为了规避风险，但是呢中共央行此前连续购买黄金已经引起了国际市场极大的关注，也是间接刺激了黄金炒作，推高了购买黄金的成本。那么后来呢又出现了无预兆的停购，也是有利于保持它的战略模糊，这样呢也是避免啊中共是提前被狙击。但是呢从世界黄金协会发布的数据来看，截止到今年的6月份，中共央行黄金储备是 2264.3 万吨，这个数字呢是位居全球第六。全球地缘政治风险持续升级，也为黄金在各大央行的配备处置中提供了一些可能性。那么由瑞银资产管理局发出来的报告说，在全球受到采访的40个央行中，超过 70% 都把全球地缘政治风险持续升级视为是他们资产配置的一个主要的担忧。好的，听众朋友，我们稍稍的休息一下，广告之后我们来关注和美国的民生相关的最新的消息。我是邓梅，我们马上回来。